LOCC 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咯。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阿西。
欢迎啊，今天是我们的老朋友阿西，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印象，之前阿西也做客过我们的稀有的节目，他当时是三孩九五后的妈妈。今天又是我们的阿西，他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啊，现在他又带来了他第四个孩子啊，一年过去了又来了一个。
已经成功的升级为四胎妈妈。
对，阿西真实是我辈的楷模啊。但是我们今天邀请阿西呢，就很符合我们的稀有的调性啊，不是让他来分享我们的育儿的，而是要让他来分享宣教的啊，让一个四孩的妈妈来分享宣教。看起来是有点割裂感啊。别看他是对养育孩子方面很有经验啊，也很有使命感，同样他对于宣教也是非常有使命感。之前阿 C 是在韩国留学的，
对，是的，
后来来到了多伦多定居，他一直对宣教还是很有使命感。想问一下阿 C， 你是怎么理解宣教这个事情的呢？
嗯，对我来说，宣教是一个特别特别宽泛的一个东西。嗯，那在我的生活里面呢，就是凡是去面对一个不信的或者是信得很模糊的人，对他们讲起来耶稣基督，我觉得这就是宣教了。
嗯，对，哎，我们的宣教不是说我们跨越重洋远赴他乡去异文化跨文化的人跟他们讲福音才叫宣教，宣教其实就是发生在你我他周围的身边，就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宣教士，我们每个人都理应向我们周围的人传讲福音。那当然在这个方面阿 C 做的也很好，而且是有很多的一个经历在里边的。据我所耳闻的，韩国的宣教士这个方面还是做的很好的，是吧？
对，非常的注重。我是在韩国上学，所以信主也是在韩国，然后信主的契机其实就是跟宣教有关。就是我在信主之前，我就接触了非常多的基督徒，校园的职工也好，教授也好，去到外面有一些活动也能遇见非常多的基督徒，不管是同龄的然后还是长辈，特别多人。所以我就是在第一年去到韩国的时候，在各种场合就是和不同的人聊起来都能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这些人都是用不同的他们的经历也好啊，或者是特别直接的就问我，你信不信耶稣基督，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跟我交谈这个事情。当然有一些人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对于当时那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福音的我来说，他们直接上来要么是询问我的信仰情况，然后要么就是直接的跟我去推荐一些课程啊什么的让我去参加，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边界感有点差。我是初来乍到第一年，本来就有很多的新东西我需要去适应，需要去理解，然后又突然间冒出来特别多的人，基本上无处不在，然后不断的去提醒我另一件我一无所知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要么是激动，要么是亢奋，要么是满脸幸福，也有很平静的那种，就是每个人的反应都让我对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很困惑，然后有的时候很害怕，然后有的时候就不知所措，因为每个人谈论这件事情的反应还有他们说的内容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在刚开始在去到教会之前的这个阶段里面，我对福音的体会吧就是很复杂。等到我是真的信主了之后，我去回忆这段各种情感交加在里面的这一年的时间，我就突然间发现，其实那些我遇见的人，他们都在想尽一切的办法，用自己能说的话，然后能去做的一些事情，对我宣教，希望能把我带进基督的国度里面。他们信得特别的真实， 他们毫无隐瞒的把自己对福音最真实的那种感受，非常坦然的在我面前展现了。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再去理解宣教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把这些揉进我的这些行动里面。我会稍微的克制一些，就是不让我显得那么的幸福或者那么的开心，因为我不想像当初的我那样被吓到一样，去吓到别人。但是信主的这个快乐是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藏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去隐瞒的，就是还是会有想法呀，你的说话的方式啊，语气啊，都会与以前非常不一样，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就是这种东西是我控制不了的。
哎呦，阿 C 这个描述让我对韩国的基督徒的人口占有率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啊！就是为怎么感觉全民皆基督徒的一个感觉啊！我还现场查了一下，其实韩国的这个基督徒的占比已经是全亚洲是相当之高了，然后但是也只有31%的人口是基督徒的人口，但是是不是可能神很祝福你，让你周围的人？也可能是你遇见的10个人里边，他真的就只有那3个人是基督徒，但是那3个人呢，他们演出了10个人的感觉，演出了30个人的感觉，就像你说的，他们的表现都很外放，很热情的去跟你宣讲福音。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非
这。
常难得。
对，这而且很影响你，因为现在看到的 RC 他就是这样。很喜乐、很平安，又很热情洋溢的去宣讲福音的这个风格，哈。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坦诚，就是他们可能就没有就是想过，可能对我也有这样的影响，因为我在信主之前完全不是这样的性格。你想想，有1年长的时间，那么多人来接触我，但是我都是一个回避、怀疑，有一点就是封闭自己的感觉，但是就是福音彻底是改变了我，所以就是我在韩国剩下的3年里面，信主之后的3年。我参加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大学里面有一批教授，他们专门是为了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每个礼拜日的下午重新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为中国留学生而建的一个福音教会。他们上午都要去各自的教会参加各自的礼拜，他们也都是各自教会的长老啊、执事这样子的身份，甚至也是牧师，所以他们下午都汇集过来，就是为了中国学生的福音。然后他们就努力学中文，用就是非常蹩脚的中文跟中国留学生打招呼，然后并且就是去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通过学校租礼堂给中国留学生办活动，带中国留学生短途旅行，然后类似这样的活动非常多，就是希望能就是吸引到一些中国留学生，不管是他们。他们愿意来蹭饭也好，愿意来听故事也好，还是愿意来交朋友也好，一概欢迎。只要愿意进入教会的这个门，他们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好幸福啊！
对，每月如此，每年如此。所以我也是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非常充满对福音充满热情、充满盼望、充满爱的一个教会里面成长的。我能看到他们的人生就是整个就建立在基督上面，每个人。好像从来不会因为学校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学生对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教会发生了什么，对他们的生命有任何的撼动，反而他们就是每天仰望着基督，就非常喜乐的能跟我们继续的讲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好像外界的这些影响对他们来说微乎其微，就让我感受到那种喜乐的心，真的是不是因为外在的东西可以去改变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就他们这种态度，就吸引我一天一天的更了解福音，我对福音也就更坚定。
阿 C 描述的很生动啊，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个的韩国的基督徒的一个画像，然后也让我想起了我神学院的那个认识的那个韩国的同学，他们讲起耶稣基督就是洋溢不住的一种喜乐。当时我们都是新生，都是第一年的新生，然后他就很开心说：“我以后要当牧师，我要在这里开韩国人的教会。”就对于我们含蓄的中国人来说。
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过于自大？
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梦想，但是这个表达方式，我觉得是很多我们中国人都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的表达就偏含蓄，然后而且是要看看，哎，这个人今天有没有这个心情听，或者他有没有这个需求听，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修改一下自己的话术，看怎样说会合适一点。
对，听起来更好一点。是的，
好多个剧情，然后再把说出那一丁点的话，但是人家就不管，我就说。
对，是的，是的，这点我觉得真的是韩国教会给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当然也有可能就是神在最开始对我的计划里面，可能对塑造我的性格方面他也有这样的美意吧。就是我之前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呀，一句话要转好多遍，然后甚至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认识福音之后，那我在教会里面就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敢表达自己了，不管是自己的就是心情也好，喜好也好，还是对教会的一些发展方向也好，之前可能想说就说不出来或者不敢说，但是现在就是好像神让我有一点点概念了，所以就是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就是在我刚信主刚重生像一个小 baby 一样，那么我身边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抓紧一切的时间跟我传讲福音。哎呀，我的这个生命的长大真的是离不开这些宣教士的热情奉献。像我们当时教会的牧师，他就抓着我每天的去学习。我们下午放学之后吃过晚饭，或者是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就是学习时间。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热情的牧师嘛，所以我就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每天都在教会里面学习。当然如果用学习这个词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反感，坐在那里就好像看一本书，就好像别人在强迫你干嘛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好像是他们是看我自愿的，虽然他们很热情，但是也是因为我可能有这个苗头给他们给扫描到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哎，要不要一起来学圣经，要不要一起去祷告会，就是盛情邀请。所以就是导致我在韩国的差不多剩下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是每一天都在教会里面。
所以你的这个出信栽培也真的是很
学了无数遍，每一个老师都拿出一本教材来，你先学学这个，学完了之后另一个老师说你再学一下这个，另外一个老师先说这一本也很好，来咱们再学一下。
我知道韩国的学业压力也是很大的，上课已经有很大压力了，然后这边呢也是一直不停的在吸收，也是厉害了。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客观的，但是就是如果引入神的恩典的话，就是我真的觉得就在韩国的学习生活就像一场梦，是我完全不敢想的那种美梦。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成绩并没有很好，然后但是去了韩国，尤其是认识神之后，就是学习我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我只是正常的按部就班的作为一个学生，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交作业的时候交作业，但是成绩就是非常的好，连续拿了很多年的奖学金，这个在我之前就不敢想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不管是灵里面的生命的供应也好，还是透过学习成绩然后给我的到的经济上的支持也好，我觉得就是天父爸爸真的是把我在韩国这四年的生活安排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嗯，对，我记得当时阿西分享当时从韩国来到多伦多，因为是丈夫在这边嘛，所以要来这边生活了，当时是韩国的教会的大家一起给你做的祷告把你拆过来的。
对的，是的，所以我也是带着使命换了一个环境生活而已，我的状态应该是没有怎么变化，生活环境变了，但是我依然还是在一个充满爱的教会，一个愿意宣讲福音的教会，并且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希望我整个人都是处在一个对福音保持热情和忠诚，对外的话就是保持宣教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保持自己宣教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和人见面和人交流，然后在这边因为也是到一个新环境，相当于我是在韩国留学的经历又重新演练了一遍似的，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都是没有认识的人，然后一切都是要重新开始。但是我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我就不像在刚开始去到韩国那样的拘谨，因为我已经有福音的力量在我里面了嘛，所以我来这边就是主动的去找教会， 并且在刚进入教会，我就非常积极主动的跟牧师表明，就是我来自哪里，我是怎样信主的，如果有任何的服事的机会，我愿意参加。这样就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好像哎，这个女孩有一点可疑，怎么这么的热情，怎么这么的愿意承担教会的服事，所以就好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尽管我认为我自己已经非常的收敛了，因为我不想吓到大家，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就是评价说，哦，刚开始特别的热情，热情到有点怀疑你的目的，是不是邪教来的？
就像之前说的吧，我们中国人到一个新环境，先观察观察，默不作声，先看看大概大家是怎么个情况哈，这边适不适合自己，没有这样的上来就说，哎，我可以。哎，我觉得你这个还真蛮提醒我的，就是一个角度就让我看到，哎，的确哦，就是因为不同的教会，它好像都有不同的一个侧重点和方向，因为教会传统不一样嘛，所以有的教会呢，它是以门徒训练为主的，会给大家讲很多的圣经的知识或要理的，然后有一些教会呢，它更注重灵修啊，一个属灵的交通。另外，就像你说的，有些教会它就是宣讲福音，就是很有热忱，也很有负担。的确是哦，你现在选择的教会，它的确就是这样的。
是的，一直在扩展中。我们的教会成立了12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华人教会。现在我们已经植了有2个堂，然后第三个堂正在筹备当中。我们的牧师也是一心想着宣教，他是为了宣教聘了另外一个牧师来当我们的主任牧师，他就可以放开手脚，专门的去做宣教这一块。
让我想起了我多伦多的那个牧师，他的爱好就是上街举牌子，一到加拿大的夏天就号召会众上街拿着这个耶稣爱你的牌子，大街小巷的走，跟不认识的人传讲福音，发福音单张，然后英文的中文的就这样说，干说硬说，就是人家边骑车边说，真的很动容，都不是傻子，他也知道这种行为，这种传福音的果效他没有很多，会接受很多的拒绝，但是他说一定要做，就是给世人看神的子民他在工作，这个还是很必须。
是的，我非常的赞同。对，因为这个世界是讲求效率还有效果嘛，什么事情都要搞出来一个一二三的结果，好像这件事情才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在宣教方面，神也非常清楚明白的告诉了我们，有些人撒种，有些人播种，那么有些人施肥浇水，那么有些人收获，所以神是非常清楚的提醒了我们，不可以用一种非常功利的眼光，就好像今天我出去干嘛了，然后我迎接了100个人回来，好像这样子才是宣教，好像你做的这一下午的努力才有意义。但是我觉得神已经非常清楚地提醒了我们，不可以有这样子的眼光。就像你刚才牧师说的，就算给别人看也好，就算烘托一个氛围也好，那么我们都是按着各自领受的去表达我们心中对神的爱，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不知道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表情哪一个牌子然后就打动了一个人。
嗯，这让我想起了那个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他生前每一天他都要跟一个陌生人传讲福音。有一天他整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回家了，然后很晚了，然后他发现哎，自己今天好像没有机会跟一个陌生人传讲福音，那他又把衣服穿起来跑到大街上去找一个陌生人，终于在那个街角犄角旮旯地儿找到一个人了，然后就给他分享福音，那个人打了他一拳就说这关我什么事，然后就走了，然后但是穆迪就非常认真的说，让你认识福音，这就是我的事。我觉得这个热情，这个使命感，真的我觉得现在为止太需要被挑动了，就我们每个人都太需要被挑动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像我来到多伦多之后，在一个新的环境我全力去适应并且全力去参与的时候，从韩国那边又来消息，和我有一面之缘的一个韩国宣教士，他是在中国深耕的，一直的隐姓的埋名，然后去做神学院这样的一位老师，他在我离开韩国的可能几个月之前吧，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就这么一面之缘， 可能是我的牧师吧，把我的情况给这位老师说了，然后这位老师对我的成长也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我来到多伦多之后不久，他就主动联系我，我就非常的惊讶，反正他就是这么积极主动的来接触我，并且问我愿不愿意继续的深入的来学习圣经，因为之前可能只是学了一些不成体系的各种的课程，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花精力啊，一对一的这种教学，我们还隔着时差，完全就是12个小时的时差嘛，所以就给我又是一个震撼。我后来跟他的一对一的学习中也体会到了，真的是非常的系统，能够把这个圣经给我拆解明白，让我能自己读懂圣经，我觉得就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可能最开始对在韩国教会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福音，浅尝了天国的滋味，让我整个人从一种麻木状态恢复到一个鲜活的人，重生了。那么之后就是这个老师带给我的，他给我的宣教就好像是让我就是生命开始从成长迈向了这种成熟的一种过程，他把我带上了这样的一种过程。我现在工作也是在线上，跟大家交流也是在线上，所以就是我现在很大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多伦多的妈妈群里面，妈妈群里面不再像在教会里面全部都是弟兄姐妹，妈妈群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少，妈妈一个群可能就几个甚至几个都没有，然后并且也是因为要养育儿女嘛，大家都非常的忙，也不可能每天都在线，所以就是仅有的在线的一些时间，在大家讨论的一些事情里面，然后我不会刻意的隐瞒我是基督徒这件事情，反而就是神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去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信念。前一段不久吧，有一个姐妹就是出来说她要去找那个托班，然后她又觉得一般的托班的话不知道老师是受什么样的教育背景，会不会有责任心，她有这方面的担心，然后她就听说基督徒很好，所以她就想去基督教的托班。那这样子一来呢，对于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纠结，很多中国妈妈嘛都会觉得自己是无神论，就像当初没有信主的我一样，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仰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要勉强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基督教的环境的话，他们会非常的敏感，然后呈现一种防御的状态。所以这个妈妈就在群里面问，那我到底应不应该去基督教的托班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叽叽喳喳就开始说嘛，然后也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看这是干什么呢，突然这么多话。因为就是自己如果接触到一些教会的信息的话好像还好，但是如果涉及到自己的孩子，妈妈就会特别的敏感，就会想要去分辨出来这个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触，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然后有一个妈妈就在说，那如果去到基督教的托班的话，那会不会需要每天祷告啊，会不会需要每天唱赞美诗啊，然后老师讲故事会不会讲圣经故事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出来说嘛，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那你喜欢这个基督教的托班就是因为这个信仰对吧，然后你不想去这个托班也是因为这个信仰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是什么叫一体两面，就是有 A 面一定会有 B 面，因为 daycare 好就是因为基督这个信仰对人的改变，让人充满爱啊，充满忍耐啊，这些是人看起来都非常好的品格。所以除了本身幼教专业知识对人的一些规则上的，然后还有制度上的约束，这些基督徒的幼教老师们还多了一层圣经教导对自己的约束，或者说是持守，因为每一位基督徒就是自愿的去遵守神的诫命嘛。所以在世人看来，就是基督教的 daycare 才能这么好，老师才能对娃这么的有爱，娃才能被照顾的这么好，好评才能这样子口口宣传出来嘛。所以如果你不想去基督教的 daycare， 不想去这个托班，也是因为这个信仰的话，那其实我们很难把圣经的教导从基督教的托班里剥离开的。因为如果剥离开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你喜欢的部分，老师的爱心忍耐，然后一些对规则的持守，通通就会消失 或者是就是不说完全消失吧，也会降到一个大众认知的水平，就不会再被你拔高到这么高，以至于你一个非基督徒都愿意去到这个托班里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如果真的是把圣经啊，然后圣经故事、赞美诗，还有我们的神，从这个基督教的 daycare 剥离开来的话，那么这个基督教的 daycare 就不成为基督教的 daycare， 你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你要不要去了。因为我在妈妈群里面坦明我的身份已经很久，就是我是基督徒，然后并且我也读了神学院，那么就是可能我说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分量在他们心里的。刚开始提问的妈妈，然后就马上好像反应过来了，就是确实她不能就是既要又要嘛。她既然就是向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向往自己孩子可能享受到的这样的爱的关怀，那么就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偏见啊，然后自己的一些就是胡思乱想，然后去阻挡孩子去享受这个可能的这种爱的氛围。嗯，我不知道他最后的决定，但总之呢，他在群里面表达他会认真的再去考虑一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宣教的时刻。对，是的，我向来不畏惧在众人面前提起基督的名。
是，现在就是 show time。
好，这是我的舞台。你看看，这是神全能的手在背后调动，突然间就来了一个话题，就是我可以参与的话题。
是的，先在这个群里蛰伏了好久，苦心经营，把自己的 reputation 树立的高高的，然后关键时候再掷地有声的做一下一些信仰上的看法。嗯，
对，是的。然后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群里炸出来的群里面有两三位基督徒，然后加我好友，所以就还挺幸福的。
我觉得神把每个人都放在不同的一个角色里边，然后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角色里边都有一个使命在的，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要挺身而出。
哎，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前两天发生了最近的一件在妈妈群里的讨论，就是关于打孩子这件事情。因为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确实比较容易情绪崩溃，所以就是有一天也是突然在妈妈群里面有一个姐妹说，自己怎么管孩子都不听，对自己的反抗非常激烈，骂也不行，打也不行，这怎么办啊？然后姐妹就跳出来就说，你不能打孩子啊。然后另一些姐妹就说，哎，你可以打孩子，你可以合法的打孩子。然后就话题就一下子就牵扯到了怎么合法的打孩子身上。对。然后有些妈妈就说自己把孩子带回国的那一瞬间就说，你回国了，现在我可以打你了。然后还有一个妈妈就说，我是把那个孩子带去警察局，当着警察的面去打他，这个没问题的。是的，所以群里就是现在就是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风，让大家对这个打孩子好还是不好，相当于俨然形成了两派，就是非常激烈的交锋的。我是管理员，然后所以就是在大家就是有点就好像最后有一点就是互相都有点不太开心的时候，我就赶紧要站出来啊。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圣经里面怎么说就是管教孩子这个事情，因为圣经里面对于打这个字没有用的特别多，基本上会和杖这个字一起出现，用杖打孩子，或者用杖管教，或者管教的杖。我就跟他们分享圣经里面是有一层含义在里面，就是这个杖它是用来引导保护，它象征了一种权威，象征了一种界限。当羊它不好好干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杖就要出现，把羊给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所以打这个字是和杖联系在一起的，你去打它不是意味着你去发泄自己的怒气，或者是惹他不开心，非要让人家难受，而是说你去保护他，引导他，你是去管教他，不是泄愤，
出于爱的角度。
对，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是会进入到一种癫狂的状态，处在自己的情绪啊，或者他想要什么东西啊，他就是在里面出不来，你去拍他一下，你是可以让他从那种情绪中突然的挣扎出来，就给他一个外力把他拽出来，因为他在那种状态下是没有办法听你的管教的。所以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打的动作让孩子清醒，或者斥责魔鬼离开， 不要再去捆绑孩子在这个情绪里面，然后是再用爱、忍耐、恩慈，然后这样子的教育方法去引导孩子。所以打不是目的，也绝对不是宣泄情绪的一种东西，打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状况，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先把孩子先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再去管教。所以就是我说完这句话，哦，大家好像都平静了。基督徒的姐妹们当然是出来赞同赞同，然后非基督徒的姐妹就私信我去了解，就是具体有没有更深的他们可以听的东西去了解一番。群里的氛围一下子又和好了，然后重新就从我说的这个角度大家再去重新看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恢复一片和睦。这其实也是神的安排了，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管理员的身份的话，那么我说这个就好像也是在莫名其妙的管教别人。但是有了这个身份之后，责任嘛，义务嘛，我处在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身份上面，所以我说这个话，即便是他们日常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但是他们处于对我身份的这种一种尊重，然后他们也会认真的去听，都是神的作为啦。
哎呀，真的是，哎，做好一个宣教是不容易啊，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在妈妈的这个岗位上，在妈妈的这个群体里边，真的是很棒很棒。
因为自己想要的角色通常是很难就是百分百满足嘛。神的计划是深不可测的，虽然我一直立志成为一个全职的宣教士，但是无奈我现在是一个四胎妈妈，很难去我想象的那种旷野里面去宣教，我现在只能是从身边的事情做起，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自己怎么想那是自己的想法，那最终这个事情是怎么成就的，那我在我五年之前我也不会知道，哦，我有一天竟然是在就是妈妈群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说话出来，我也想不到的。那五年前我也没办法想象，哦，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子去跟别人宣教，哦，原来足不出户我也能做到。
很多时候的确是想做一些事情，为神的国神的义做一些事情，好像总感觉哎，没有我的发挥空间，就是没有我施展拳脚的地方，但是生活处处都是你的舞台呀。
是的，神都给预备了，神都给预备了。
对啊，就看我们有没有留心，或者有没有用心的去扮演好自己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色。我觉得 RC 真的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和表率。
其实每一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小细节组成的，但是就是最重要的呢，对我那就是我的在韩国的牧师，然后还有给我上神学课程的这个韩国老师。
对，哎，你们用什么语言？
我们是用韩语，因为就是我是可以听然后简单的说嘛，所以对于韩国老师来说肯定还是用韩语来说，对他们来说最便利，虽然他们可以讲中文，对，但是我愿意，对，我愿意听他们讲韩语，为了他们的方便。
哎呀，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韩语跟我们就是
여러분께축복합니다，就这样子了。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祝福大家。
最后就在这个欢声笑语的过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行出神的爱来，都是为神做工的宣教士。嗯，愿神祝福大家。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阿西，
拜拜。
拜拜怎么？拜拜是什么？
안녕。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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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